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今天要来看一处的圣经，请我们一同打开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一同从第九节念到十八节。列王记上十九章，从第九节念到第十八节。我们请弟兄把它打上来。好，我们一起来。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万法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留下这些宝贵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来诵读，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有机会来分享你自己的话。我们求主你将你自己的话来亲自向我们解开，叫我们进入到你自己在这些话语当中要向我们心所说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今天又接续上一次跟大家来分享列王记十九章，讲到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得胜以后，但耶洗别说又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逃命，然后呢在罗藤树下面求死，后来神就差遣天使给他吃给他喝，然后他就仗着这个神所赐给他食物的力量，找了四十昼夜来到了何烈山，也就是神的山。那我们今天所读的从第九节开始，这里面讲到说，当以利亚到了那里以后，他就进到一个洞里面，他就住在那里。然后这个时候呢，有神的话临到他了。神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一段的圣经，很多人在信主也都会或多或少的听到以利亚对神的回答，他说：我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弟兄姊妹们，当你们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问他：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他的回答好像不是说他现在在做什么， 刚才那个师兄姊妹在上面提醒大家，我又把大家把手机关掉哈。我都是常常在聚会当中，有的时候听到有人手机响了，然后呢，对方就问他在干什么，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我现在在聚会，对不对？是不是？我假设问你现在做什么，可能有的会说我刚才在聊，我在聊天，对吧？应该在聚会当中，我会在聊天，是吧？但是你看到没有，他问一下你在这里做什么，他问的是现在你在这里做什么，但是伊利亚的回答好像不是现在，好像是从前，对不对？他讲到说为神大发热心，请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在洞中，在求死当中，在灰心当中，怎么是能够为神大发热心呢？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我们通过以利亚回答神的话，你会发现呢，以利亚这一路的逃难过来啊，这个一路的逃跑过来，他是落在一个非常的恐惧当中，不但非常落在恐惧当中呢，而且你通过他的回答，你会发现呢，他知道神家的光景，知道的整个以色列家的败坏，他也知道神的需要，他希望能够借着加密山上的大得胜，不仅仅只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他更是盼望这些人能够回心转意的归向神，脱离那个敬拜巴利敬拜亚瑟那的光景，他知道这一些。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他们看见神家的百姓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完全归向神的时候呢，他里面的灰心，他里面的软弱达到了一个高度了，他一直停留在这个当中，以至于当神问他的时候呢，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弟兄姊妹们，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讲的是为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个曾经被神所重用的人，他忘记了兴起这个事工的源头其实是神兴起的。我们如果读列王记十九章上的法律，从开头就会发现是神呼召以色列，神差遣他，一切的事工是从神兴起的。但是你通过以利亚的回答，你会发现他觉得是他在为神大发热心，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能够做很重大的事情，好像源头是从他而来，他忽略的其实是从神而所兴起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看见的坛被毁坏了，而这个约被抛弃的，他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弟兄姊妹们，他完全忘记了在加密山上面神是怎样借着他大得胜，使这个450个巴利先知跟这个亚瑟拿的先知被杀，他完全忽略了神所借着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事情，他落入了一个只有一个观点当中，一个印象当中，就是什么？他被追杀。弟兄姊妹们，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看教会历史当中一些曾经被神所重用的仆人，曾经很大的使用他以后呢，很多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接踵而来的可能不是持续的得胜，可能就因此就软弱下来的。他看见了自己的这个处境以后呢，然后他就开始逃跑。而弟兄姊妹们，当我自己在看这个圣经这段记载的时候呢，我实在觉得太不可思议的，所以我就开始又在来读这段呢圣经。我不仅仅看见他觉得这个好像他兴起的，另外一方面呢，我更是看见了一个很在教会历史当中一直存在的事情，就是哪里有神的工作，哪里一定有仇敌的作为。因为我们所生存的这一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是握在那恶者手下。 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能够有那样大得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仇敌就开始有他的工作，所以耶洗别就起来又想杀他。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认定一件，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不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这个啊怎样的得胜当中，仇敌一定不会关心，他一定会有想方设法的来做破坏的工作。我们就看见刚刚得胜，马上仇敌的工作来了。所以呢，这种的这个状态的，应该说是什么？是会一直持续呢，直到我们去见主的面为止。所以，当以利亚在这里面看，给我们看见有仇敌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在讲到说，我为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以色列怎样怎样子，然后他说最后怎么样呢？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换句话说，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觉得现在全以色列在神的家当中，在这么荒凉，在这么败坏的情况底下，只有我一个人还在为神发热心，还在侍奉神，还在跟随神。一方面说出的神家荒凉的光景，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什么呢？他里面充满了孤单，他感觉没有同伴，这是他软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他高看了他自己，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只有他是耶和华唯一的宗仆，唯一忠心耶和华的仆人。上一次我有提到说，当亚哈的家宰告诉他说啊，我是从小敬畏神的，因为在当亚哈跟耶洗别又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呢，我把100个耶和华的先知藏了，藏在洞中，拿饼跟水供养他们。我上次有分享到说，以利亚其实根本就没有听进这个话，他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你会发现说，一个可以被神所重用的人，当他的完全自我高涨的时候呢，他觉得只有他是一个唯一的为神来做工的人。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呢，就看见神的就跟他说话了，神说你出来站到山上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烈昏大作，然后呢，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哎，弟兄姊妹们，我请你们设想一下哈，假设你的孩子做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然后你知道了，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指出他的错，对不对？但假设比如以利亚跟神这样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不对呀，你现在哪里为我大发热心啊？你现在是躲在这里求死啊？你是想求死的？你躲在这里是怎么会是为我大发热心呢？你这样不对，我之前怎么样的让你在加密上的大得胜，对不对？哎，我们很稀奇的发现，神并没有这样子做。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然后有这些超自然的现象发生。我之前读这段圣经啊，我一直认为哈，以利亚肯定出来看见这个而烈昏大作，奔山碎石。可能每一次以利亚都会觉得，哎，神应该在当中，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再读的时候，我稀奇的发现呢，这些事情过后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那以利亚就蒙上帘，外衣蒙上帘，站在洞口。换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来，以利亚有没有出来呀？有没有出来？你们读的是不是？我一直觉得他出来，对不对？但是呢，我再读的时候发现什么？他没有出来哦，对不对？他可能在洞里面远远的观看啊，有地震，有风有火， 你会发现什么？神在呼召他出来，他在一个软弱当中，他在一个自我当中的时候呢，他没有出来，对不对？没有出来，直到什么时候出来呢？直到有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们，当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你知道吗？当这些所描写这些可怕的自然现象的时候，通常都是讲到神的降临。你们记不记得，当这个神第一次降在西乃山与摩西相会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整个山像烧了火一样的，但是神却不在当中。我为什么说我看到这段很感动呢？很明显，在这里以利亚呢灰心的，以利亚失败的，神却不按着他的观点来对待他，神没有借着这样厉害的审判来对待他。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可拿一达的背叛，神就是借着地裂开，使可拿一达活活的坠入阴间，但是他对他的仆人以利亚，他没有用这个在震动当中来对他，乃是用一个微小的声音。今天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曾经有一位姊妹，她很能明白神的旨意，很能够顺从神的带领。有弟兄姊妹就去请教她：“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清楚神的带领？”她只说一句话，她说：“你要留心里面的镜子。”我们也常常听江弟兄讲到，讲到说那个电匠，这个电工的故事。他讲到神禁止他做一件事情，他甚至都不知道住在他里面圣灵的名字。他说：“我里面当家的不许。”他知道在他里面有一个当家的。今天弟兄姊妹们，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的里面都有一个当家的？神更是愿意常常借着微小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但以利亚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以后呢，他就出来门上面，站在洞口。神再次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姊妹们，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看见了神那个忍耐，神的那个包容，神的那种等候，他盼望借着这样的一系列，能够让以利亚重新认识他现在的光景。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听以利亚的回应，他怎么回答的？他仍然跟之前一模一样，对不对？我为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愿都杀了你的先知，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弟兄姊妹们，你会很稀奇的发现，在我们信主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喜欢很向往的是，很向往的是神能够借着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来向我们说话，来改变我们属灵的光景，对不对？尤其是弟兄姊妹们，我很清楚啊，就是信主以后啊，读到使徒行传，看到说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大家们一起祷告，天上圣火降下来，舌头如火焰降在人们身上，这些信徒身上，我们都很羡慕，都觉得如果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经历这样的带领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会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吗？请大家看一看刚才是我们所看的经文，神在以利亚面前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亲自就要出来，他看见这些，以利亚仍然没有改变，仍然没有被这个好像是醒悟过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期望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神又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今天我相信这个问题同样的也问我们：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是在敬拜我们的神， 还是来社交？我们是在这里来纪念我们的主，还是这是一个例行工作、例行公事，习惯性的礼拜天到了我们又来聚会？弟兄姊妹们，尽管以利亚这样子，但是我们发现呢，神并没有因此好像就罢了，好像在以利亚之前说了啊，罢了，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耶和华呀，求你取我的命吧。神不是这样子，神不是这样对以利亚的，他对他怎么说呢？神继续的挽回他，你在这里没有看见神有半句的说教，对不对？没有说教，神也没有回答的问题，回答他的问题。我在这里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领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落在难处、灰心或者绝望当中，我们常常会问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对不对？为什么会是我？但是你会发现什么？神没有正面回答以利亚所说的，也就是换句话说，神不用我们认为可以恢复我们的方式来恢复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底下呢，你不一定要问神的，因为神不一定回答的，不一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以利亚这样回答完以后呢，很稀奇的发现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多的琢磨，知道吧？为什么神没有针对以利亚两次同样的回应做出一个正面的回答，反而是告诉他说你回去？我自己在思考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再结合其他的经文，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能够使一个人从软弱的光景当中恢复起来，并不是说教，并不是你明白的道理，乃是什么呢？乃是哪怕像我一个这样败坏的人，曾经为主这样的得胜，我失败了，我灰心了，我软弱了，我不受劝了，神依然没有唤起我。他说你回去，什么叫你回去呢？神重新差遣他，神重新的要使用他。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一个神，他竟然可以这样的对待他的仆人。他其实同样今天也是同样这样对待我们。他说你回去，什么叫你回去呢？就是他要重新差遣他，要重新使用他。所以这是一个重新，就是神重新把这个使命交托给以利亚。弟兄姊妹们，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我们的神真的实在是太神了，因为这样的属性是我们没有的，至少可能是我没有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如果你看见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是一再的辜负你的时候，你曾经是那样的信任他，那样的对他托付给他，后来他失败了，你仍然会这样子吗？我想我们不会哈。但是我们发现神说你回去，不仅仅在旧约的时候呢，神是这样子的来重新的给使命给以利亚，到了新约呢也有类似的历史。我们知道彼得失败以后，在诗人面前否认主，在加利利海边打鱼，后来神问主耶稣，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故事，对不对？三次的回问，主最后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哎呀，彼得， 从此就被建立起来了。哦，那我看见说，哦，是原来济南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重新的来使用以利亚。他说你回去，回去干什么呢？他说回去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的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哦，还讲到说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弟兄姊妹们，神重新的使用这个以利亚，不仅仅告诉他应该怎样子做，你要回去重新使用他，然后呢告诉他要高，高是什么？是一个行动的一个彰显。弟兄姊妹们，神要以利亚到亚兰那里去高哈薛。我查了一下地图，亚兰国在以色列的东北方，然后呢以利亚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以利亚现在在西乃山。我们记得上次讲到说他从哪里开始逃命哈，他开始从耶斯列，然后往南逃，逃到别士巴，逃到别士巴以后呢，他把他的仆人放在那里，自己又往旷野里面，就是也就是犹大的旷野，找了一天的路程，然后到挪藤树下面求死，后来就睡着了，然后神就给他吃，两次差遣天使给他吃，他仗着这个力量，找的四十昼夜，又往南走，找到何烈山西乃旷野。如果你去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呢，去算一下路程哈，他这个时候啊，如果要到那个亚兰国那里去，足足有700多公里。哦，你会很稀奇的发现，当一个人被神这样恢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能力，他的体能哈，能够成倍的增加哈。他说你要回去高这个，但我在想，看到说他要神要他回去高哈薛做亚兰王，当然最后我们知道哈薛是以利沙高他的，这就能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地上所有君王的权柄都是出于神，他为什么要在这里面来高哈薛做亚兰王呢？高耶户做这个以色列王，高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其实这个给我们看见他带下一个三种的审判，因为他将来又借着哈薛做亚兰王来审判以色列民，来对付以色列人。最后我们知道亚兰国攻打以色列，杀了很多以色列民，他也借着这个耶户来对付亚哈家，我们知道耶洗别就是在耶户的手中被杀的，然后呢他更是又借着以利沙来审判以色列国民。神重新的把这样的一个权柄带给这个以利沙，让他能够重新的回去为神所使用。哦，弟兄姊妹们，我在想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论我们今天落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灰心软弱光景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从来不会放弃我们，哪怕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多么的糟糕，我们的神一定不会放弃我们。我们在这里看，不仅仅看见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是可以这样的重新的使用以利亚，我们也看见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重新的使用彼得来牧养他的羊。我想我们的神是一贯的，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最后呢，神又对以利亚有一个最终的好像一个陈述哈。当他吩咐完你要回去做这些事情以后呢，他对以利亚说，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哦，弟兄姊妹们，神不仅仅通过天使两次的天使供应以利亚，也通过两次人来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让他能够不仅仅又看见他自己的亏欠，所以也借着重新的差遣他，重新的使用他来恢复他。最后呢，神也在这里重新开他里面的眼睛。你不是觉得全以色列就剩下你一个人吗？你不是听不进去俄巴尼对你所说的还有一百个先知是他所留的，你没有听进去对不对？那我现在告诉你，你错了，是你没有看见。其实在以色列家中呢，我为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够在最荒凉的时代，最可怕的环境当中能够站立得住，一方面有自己的热心，有自己愿意顺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是什么，是神自己的拣选，是神自己的保守，神为他自己的名留下七千人。我们看见以利亚在讲到讲他的经历的时候呢，你看见他里面的孤单，里面的无助，里面他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他软弱下来了。但是神告诉他，不是的，你今天不论你今天在怎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面，你不要觉得好像只有一个人，你一个人能做，不是的，神为自己的名暂留下七千人，这七千人是敬畏神的，未曾向巴黎屈膝，未曾与巴黎亲嘴的。我记得在以前我读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提到一个见证，我觉得跟这里面呢有很多可以就是被提醒到的地方。他讲到说，当他信主以后呢，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孤单，他觉得好像周围看不见有同伴，有同心的可以服侍主的，因为他处在一个文革当中，那时候不能有公开的聚会，非常的软弱。但是有一天呢，他在街上面，好像是在供销社里买东西，看到这个卖这个东西的叫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好像叫阻碍。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心里面啊马上就火热起来了，马上就感动起来。哦，原来在这么黑暗的期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啊，不是只有我一个信主的，至少这个人也是信主，他一定是信主的，至少他的家人，他的父亲父母一定是信主，不然怎么会给他取这样的名字呢？他不一定信主啊，但他至少他的父母是信主。哎，这个弟兄看到听到这个话，这个名字，他心里面就火热起来了。哎，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同样在开以利亚的眼睛，但他看见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神的家中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单独的做基督徒，在那里自己一个人跟随主的话，我们很容易灰心的，我们很容易跌倒的，我们很容易陷到这个自己在过去的观念当中。神开以利亚眼睛，告诉他说，不止你一个人，还有很多人。换句话说，提醒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身体当中，来到教会当中。好了，最后，如果我们今天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过去我们不论怎样的得胜，怎样的为神发热心，有一天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我们不愿意活在主面前了，我们可能也不愿意来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今天圣经在这里，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回答？ 我们是不是可以被提醒，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回想我们得救的起初，神是怎样的借着圣灵内住，怎样的赐给我们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们喜乐，重新的来温习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大爱，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的被恢复起来，被建立起来。后来我们发现，神不仅仅重新的使用以利亚，神也在最后呢，借着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到天上去，而不仅仅借着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到天上去，更是在新约里面，在变化山上面，神让他与摩西一同的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哦，我实在感谢我的主，我们的神，他是这样愿意抬举他自己的仆人。以利亚之前不是说吗？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要知道，如果你去看以利亚的一生所行的神迹奇事，你会发现呢，在他之前只有谁所行的神迹比他多，你知道吗？大家知不知道只有谁所行的神迹比他多？只有摩西，只有摩西所行的神迹比他多。在他之后谁行的神迹比他多呢？只有他的徒弟以利沙，因为以利沙说用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过，只有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比他多。但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在神迹奇事上面只有摩西赶不上他，对不对？神使用他，只有摩西好像赶不上他。但是呢，我们最后知道主耶稣带着他跟摩西在变化山上面向门徒显现。也许神迹奇事呢，他不会不胜于列祖，但是呢，有一点呢，在信心上面呢，他可能有的时候不胜于列祖，有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也同样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一个与我们相同性情的人，我们也有可能在信心上软弱，我们也有可能灰心，我们也有可能绝望。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神对以利亚这样的提问，这样的恢复，这样的挽回，今天同样的也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工作，让我们重新的回转到我们起初的光景，重新的回到神的怀抱，好叫神能够继续的使用我们，不长久的停留在一个属灵生涯的低谷当中。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也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着早上这短短的时间，借着这些经文，借着以利亚的故事，你来提醒我们，我们与他也是有相同性情的人，我们也会有软弱灰心的时候，但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不会放弃我们，你总是用你自己的慈生爱所把我们牵引到你自己的身边，你要重新的恢复我们，你要重新的使用我们。主啊，愿你自己的主啊名能够在我们身上主啊居首位，愿你自己的能力能够来常常的护庇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你自己而活，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